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小弟子圆圆净师净法的故事，在接下来的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，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学生的肺腑之言：法轮大法绝对是正法。在中国的中小学，学生们都要上枯燥无聊的政治课。在一所小学的六年级的政治课上，一位大法小弟子李明的一句话顿时改变了一节课。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小弟子讲真相节目中，就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小弟子净师净法记。圆圆今年九岁了，自从得法起就对师父和法轮大法十分敬重。圆圆六岁时，她的妈妈刚刚走上修炼的路，对法理解还不深。有一天，妈妈给圆圆看师父的照片，告诉她，这就是师父，是世界上最好的、最伟大的师父。从那天起，只要圆圆看着师父法相说话时，就会用小手赶紧捂住嘴。妈妈不明白，问她为什么这样。圆圆说，怕自己说话时口水溅到师父照片上，对师父不敬。后来圆圆经常会突然问妈妈，妈妈，你说世界上谁最好？开始妈妈没有明白她的意思，就找了她喜欢的人说，比如说奶奶、妈妈，还有……圆圆却笑笑说，是师父。因为圆圆的爸爸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太深，一直反对大法，对他管得也很严。圆圆七岁的时候，妈妈开始带着他修炼。圆圆和妈妈住在同一个房间，每天睡觉熄灯后，妈妈会给他用 MP3 听师父讲法。八岁时，圆圆开始阅读《转法轮》，刚开始读得很慢，每天只能读一两页。后来妈妈告诉圆圆，很多大法弟子都是双盘着腿学法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圆圆也双盘着小腿学法。有一次，圆圆背诵红吟，背完后说，妈妈，帮我翻开师父的照片，拿正了。妈妈就帮着他翻开了书，没想到圆圆跪下就给师父磕头。小弟子刚得法就知道如此净师净法，连妈妈都感到自愧不如。妈妈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文章，说大法弟子做的每一件事神都给记着，包括如何学法练功。有的同修是跪着学法，有的学法时双盘着腿。妈妈把这件事讲给圆圆听，从那开始，圆圆学法时就跪着学。南方的四五月份，天已经很热了，因为不希望被爸爸发现，圆圆关着房门，汗流浃背的，但还坚持跪着学法。妈妈说，改双盘学吧。她说，跪着学，这叫净法，我要跪着。今年5月13日这一天，妈妈一早就去订了个生日蛋糕，庆祝师父华诞。取回来后，妈妈和圆圆高兴地拜了师父。最近妈妈老是出差，圆圆着急了，对妈妈说，妈妈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说着说着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妈妈说，我很忙，你爸爸在家呀。圆圆说，因为妈妈一走，我就没有学法环境了，本来就得法晚，如果不好好修就来不及了。妈妈说，只要你事事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时间和机会都是自己找的。圆圆说，她会努力。 在此也希望所有的小弟子都精进不停，早日随师把家还。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
中学生感言：法轮大法绝对是正法。我是一名学生，在十一前的全校秋季运动会上报了200米和400米的项目，但在比赛前一天扭伤了大腿，走路都很疼，而短跑又不像长跑一样做拉锯战，必须全力的跑，所以腿伤成了我比赛致命的障碍。在我失望透顶的时刻，我想起了法轮大法。我在很早以前就退了团，对，还有一个法轮大法的护身符。比赛当天早上，我诚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。我当时感到只有大法能拯救绝望中的人，只有大法能给我希望。然后我郑重地带上护身符去了赛场。当时我走路都很疼，又不想放弃比赛，心里很懊悔很矛盾，但奇迹发生了。广播中通知400米简路开始了，我站起身走向简路处时，发现我的腿不疼了。我很惊奇，小跑几步真的不疼了。简路完毕，站在赛场上等发令枪响的那一刻，我心里轻松了许多，空前的平静了，只想顺其自然地完成比赛。我惊奇了，这绝不是我自己的胸襟所能达到的心境呐。枪声响了，我虽然觉得有点累，但腿丝毫没有疼痛。到终点了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完成比赛的，我取得了小组第二决赛第3名。公布成绩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些日子平时腿不疼时最快成绩不过1分40秒，今天竟然只用了1分18秒，比我自己从前在体能最好时的记录都快，我的心里无不惊叹大法的力量啊。第二天腿虽然有些疼，又迎来了200米的比赛，我颇感到希望地再次祈求法轮大法和李老师，请再赐给我一双健康的腿吧。我从未赛过200米，短跑也不是强项，但我心里冥冥之中像有了底。比赛结束，腿依然没有疼，最后18名运动员取前8名，我取得了第5名，这是我短跑史上的一个新纪录。我真的感谢法轮大法，感谢李老师，感谢一切给困苦之中的生命以希望的正义的使者。我要向一切污蔑法轮大法的人说，你们才是错的，你们在犯最大的错，连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都不相信，你们才是迷信吞噬自己的人。你在毁掉自己的希望，在诽谤最慈悲的神明。法轮大法绝对是正法，只有正法才能给人光明。
小弟子讲真相，
一句话改变了一节课。李明是一名小学6年级的学生，学习成绩优秀， 学校师生都夸他知识面广，李明知道那是因为他学了法轮大法才可能具备的智慧。李明还特别爱看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神传文化小故事以及政见网上的文章，所以在学校里他能够分清哪些是中共党文化的东西不受他的毒害，同时找机会和同学讲真相。在一堂政治课上，同学们都昏昏欲睡，老师也没精打采地照本宣科。当老师讲到三年自然灾害时，李明举起了手说：老师，我看过很多资料上说那三年风调雨顺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，是大跃进全民炼钢造成的，大量庄稼烂在地里都没有人收割，所以根本就不是天灾，完全是人祸，当时至少饿死了4000多万中国人呢，彭德怀就是因为说了句真话而被害死的。李明这一说，同学们立刻精神起来了，七嘴八舌议论开了。看到同学们积极性这么高，老师也来了精神，他放下课本，以亲身经历讲起了大跃进造假、谎报粮食产量，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，言语中流露出对那段历史不堪回首的痛楚，同学们听得格外认真。下课后，同学们都问李明：你咋知道这么多呢？李明说：那是因为我看过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，书里写了很多被中共掩盖的史实，其实加上那三年饥荒，中共造成了至少8000万同胞非自然死亡，现在还在干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全世界都要审判他呢。明白真相的人都退出了党团队，现在都退到2670万人了，哪天我把书拿给你们看看，你们就会明白了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七首诗《郑大穷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郑大穷，邪恶成几时，尽显众生智，此劫谁在外，笑看众神痴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八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普照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普照，神佛世上走，邪恶心生愁，乱世大法解，节制世下流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普照，神佛世上走，邪恶心生愁，乱世大法解，节制世下流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普照，神佛世上走，邪恶心生愁，乱世大法解，节制世下流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